更可能是因为无法控制危机的结果，
更有时是因为无法控制危机的结果。
可不可以把音响的同工，可以把音响稍微低一点好吗？我们通常对自己能掌控的结果不会去想着祷告，
我们通常对自己能够掌控的结果不会去祷告，
我们对于自己能够部分能掌控的结果呢，
我们对自己有部分能够掌控的结果呢，
比如说要动一个手术，
譬如说动一个手术，
那我们会把我们的希望结果会交在医生和权威的手中，
我们会将结果会交在医生和权威的手中。
那么对于那些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结果呢，
那对于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结果的事呢，
那我们大多都会放弃，都会灰心失望，
我们大多都会放弃，灰心失望。
那么用这种态度做基督徒，
用这些态度来做基督徒，
结果永远都不会重视祷告，
那就结果永远都不会重视祷告，
甚至在关键时刻也不会向神低头，
就算在关键的时刻都不会向神低头。
基督徒不喜欢祷告，
基督徒不喜欢祷告，
未必是因为故意要跟神作对，
未必是故意跟神作对，
很可能是不理解祷告的意义，
很可能是不理解祷告的意义，
或者是不明白不习惯去祷告，
或者是不明白不习惯去祷告，
也最大的可能是不一定看到祷告有什么用，
最大的可能是不一定看到祷告有什么用。
祷告有果效吗？
祷告有果效吗？
大家一定会问的，
大家一定会问，
祷告到底是否可以改变事情的结果，
祷告是否会改变事情的结果，
是否让人个人或者是教会的危机会变为转机，
是否会将个人或者教会的危机变为转机，
我们的灵命会不会因为祷告而不再一样，
我们的灵命会不会因为祷告不再一样。
让我们用两段经文用圣经里面两个这个圣经的例子，
我们用圣经两个的例子，
我们一起来看看祷告的意义，
我们一起来看看祷告的意义，
也同时也看看祷告跟结果之间的关系，
也都同时看看祷告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让我们得到一些看法，
可以用不一样的态度去祷告，
可以用不一样的态度来到祷告。
好，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祷告，
让我们开始之前先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你藉着耶稣基督
打通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些的障碍，
打通我们与神之间的障碍，
使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有祷告的权柄，
有祷告的权柄，
有直接跟你可以交流，
有直接可以跟你交流，
求主你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求主你再一次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让我们从中学到你要我们学的功课，
让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你要我们学的功课，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经文，或者第一个这个圣经人物，
让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或者是讲这个圣经的人物，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预备起。
但以利知道这禁令盖了肉洗，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相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利在他神面前祷告祈求。
好，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第十节的中间还有一个括弧里的字，那个经文没有打出来。
这些经文里面第十节那里其实有一个括弧，这里没有打出来的。
就是但以利他到自己的家里，到了楼上的这个窗户边上，
就是但以利到了他家里楼上的窗户边那里。
他这里讲到了他的楼上的窗户是敞，就是开向耶路撒冷。
这里讲到他的窗是开向耶路撒冷的。
这段经文是描述但以利先知他的祷告。
这段经文是描述但以利先知他的祷告。
从我们的眼光看，这是好像一种敬虔的表现。
在我们的眼光看，他是好像一种健全的表现。
但是对于但以理身边的这个当时波斯帝国来说，
但是在但以理身边当时波斯帝国的人来说，
对于文武百官，百官全国上下来说，
对于那些文武百官全国上下来说，
但以理的祷告行动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违法行为。
但以理的祷告事实上那个时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为什么祷告变成违法了呢？
为什么祷告变成违法呢？
因为当时波斯王这个大流士的时期，
因为波斯王大流士那个时期
颁布了一个新的法令，
他们颁布了一个新的法令，
就是要求国民在三十天之内，
就是要求国民在三十天的里面，
全国人民除了可以向皇帝请求以外，
全国的人民除了可以向皇帝求拜之外，
不可以向神求什么，
不可以向神求什么，
不可以向人求什么，
也都不可以向人求什
么。违反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违反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被丢在狮子坑里来处死刑，
就是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处死刑。
意思就是说国内不可以有人向自己的神祈祷，
意思就是说国内不可以向自己的神去祈祷。
如果坚持祷告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如果坚持祷告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波斯帝国要下这样的一个命令呢？
为什么波斯帝国要下一个这样的命令呢？
因为皇帝的身边有很多奸臣，
因为皇帝的身边有很多的奸臣，
他们要用法律的形式鼓励全国上下来进行皇帝的这个个人崇拜，
他用法律的行动来到鼓励全国的人民向皇帝来到敬拜。
其实真正他们的用心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真正的用心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想要利用皇帝的虚荣心，
其实想利用皇帝的虚荣心
来谋害虔诚的犹太人但以理，
去谋害虔诚的犹太人但以理。
他们知道但以理一定会祷告的，
他们知道但以理一定会去祷告，
所以就禁止他来祷告，
所以就禁止他去祷告，
让他不自觉的就陷入到违法的这个状态当中，
让他不知觉的就陷入这个违法的状态当中。
那他们为什么要谋害但以理呢？
他们为什么要谋害但以理呢？
因为圣经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因为圣经里面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他不单是皇帝下面三个大将，就是大的这个高官之一，
他不单只是皇帝三个大的高官其中的之一，
而且他都超过了其他两位，
而且他还超过其他的两位，
而且皇帝正要想要提升他去做通国，就治理全这个所有的帝国，
而且皇帝正在打算让他来到统治全国。
我们看到这个宫廷很黑暗，
我们看到宫廷里面的事很黑暗，
政治很黑暗，
政治很黑暗。
他这么高的高官，
他这么高的高官
居然无权参与讨论这个法令的这个制定，
他居然无权参与在这个法律的决定里面，
而且这个恶法偏偏就是对着他来的，
而且这个恶法偏偏就针对他来做，
他就是成了攻击的目标和受害者，
他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和受害者，
所以他的命运全部掌握在这些阴谋家的手中，
他的命运完全掌握这些阴谋家的手里面。
因为这个禁令已经盖了玉玺，就是已经盖了皇帝的章，
因为这个禁令已经盖了皇帝的玉章，
就是成了官方的文件，
就成为官方的文件，
皇帝都不能改的，
连皇帝都不可以改的。
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一个原来能控制一切局面的人，
我们看到但以理其实他是可以控制一切局面的人，
他一下子变得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他一下之间变得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那但以理会怎么做呢？
那但以理会怎样说
呢？他明明知道他继续祷告的话，
他明明知道如果他继续祷告的话，
结果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去喂狮子，
结果就会将自己的身体拿去喂狮子。
他会不会灵活一点呢？
那他会不会灵活一点呢？
会不会乖巧一点呢？
会不会乖巧一点呢？
也就三十天至这个三十天时间暂时忍一忍嘛，
就在这三十天的里面暂时忍一忍，
或者依靠自己的这个聪明权力去做反抗嘛，
或者依靠自己的聪明权力去做反抗，
或者依靠自己跟皇帝的美好的关系去劝说皇帝嘛，
或者因为他跟皇帝的 关系啊，可以劝劝皇帝。
但是圣经说这个法律生效以后
啊，咁圣经啊讲话呢个法律生效之后，
他照样回家，
佢照样回家，
像往常一样，
好似平时一样。
然后那些害他的人呢，就在旁边观察他到底还不有没有继续祷告。
咁嗰啲伤害佢嘅人咧，就喺旁边观察佢，到底佢有冇去祷告？
我找到了这个证据
啊，佢揾到呢个证据
啊，结果就去陷害他。
啊！结果就去陷害佢，
最终就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
最终就将佢丢到狮子坑里边。
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个皇帝其实一直想很想救他。
啊！我哋去睇到圣经里边讲呢个皇帝一直好想帮佢，
但是被迫无奈，还只能够执行命令。
啊！但系被逼无奈，只有执行命令。
然后第二天一早，这个皇帝就马上赶到狮子坑旁边去。
咁第二一早呢、这个皇帝就马上走到狮子坑嗰边去。
让我们来仔细听这个圣经的描述。
啊，我哋嚟仔细听呢个圣经嘅描述。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嘅。
然后皇帝来到狮子坑旁边。
然后皇帝嚟到狮子坑嘅旁边。
然后哀声呼求但以理。
啊，
哀声
呼求但以理。
对但以理说。
但以理。
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
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
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你所侍奉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吗？
你们猜但以理是回答还是不回答？
你们猜但以理是回答还是不回答呢？
不回答就说明他已经死了。
如果不回答就证明他已经死了。
经文说但以理对王说
啊，经文里面说但以理对王说
愿王万岁，
愿王万岁。
这种场面是这个见宫廷里面去见皇帝的一个场面啊。
啊，这个场面是去宫廷里面见皇帝的场面啊。
然后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
叫狮子不伤我，
叫狮子不伤我，
因我在神面前无辜，
因我在神面前无辜，
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我在王的面前也都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所以结果这个王就很高兴把他救上来，
结果这个王就很高兴将他救上来，
并且吩咐但以理，就是吩咐那些就是身边的人
而且吩咐身边的人
将害但以理的那些的人，
将害但以理的那些神，
连同那些这个害人的他们的家属孩子
连这些神宰的家属和孩子，
就是害人的那些家属，
就是这些想害但以理的这些人的家属，
也扔到了狮子坑里面，
也都扔到了狮子坑里面。
等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到这个狮子这个坑的门口
他们还没掉到狮子坑里面，
圣经说他们就被狮子给抓住，
圣经那里说他们就被狮子捉住，
咬碎了他们的骨头，
咬碎他的骨头。
所以一场悲剧一场闹剧
所以一场悲剧一场闹剧，
最后以一人得胜，
最后以二人得胜，
恶人遭报的喜剧来结束，
恶人遭报的喜剧来到结束。
那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祷告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看但以理的祷告有什么特点呢？
但以理在整个的这个危机当中，
但以理在整个的危机当中，
他与往常一样一日三次的去祷告，
他与往常一样一日三次的去祷告，
他双膝跪下，
他双膝跪下，
面向耶路撒冷，
面向耶路撒冷，
来向神祷告，
来向神祷告。
我们发现在这个场景当中，
我们发现在这个场景的当中，
但以理身边没有亲人，
但以理身边没有亲人，
他没有同胞的支持，
没有同胞的支持，
也没有自己用权力去对抗，
也都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去对抗，
而是一个人亲近神，
而是一个人去亲近神，
单独用祷告来面对他的危机，
单独用祷告来到面对他的危机，
一个人用祷告去面对一个国家机器，
一个人以祷告来到面对一个国家的机器，
一个人祷告去这个通过祷告去违抗这个皇帝的命令，
一个人去祷告通过祷告来到违抗这个的命令，
一个人用祷就单独一个人用祷告去承受所有的压力，甚至死刑的威胁
单独一个人去祷告来到承受这个压力，甚至是死刑的刑罚。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个人通过独自祷告处理危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个人通过祷告去处理危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 但以理的不作为成就了上帝的大作为。
就是说但以理的不作为成就了神的大作为。
其实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其实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往往也是最孤独的时候，
往往也是最孤独的时候，
有很多危机和处境，
有很多的危机和处境，
没有亲人，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可以帮我们的忙，
没有朋友的可以帮我们的忙，
除了上帝以外，
除了上帝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处境当中，
没有其他人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处境当中，
我们需要单独的去依靠神，
我们需要单独的去依靠神，
我们单独的仰望神，跟随神，
我们单独的去仰望神，跟随神，
我们要单独的去面对那些后果，
我们要单独的去面对这些后果。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多多少少有过这类似的经历，
我相信弟兄姊妹多多少少都有过类似咁嘅情形。
那么讲到这里，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
讲到呢度，我哋一定会问一个咁嘅问题。
但以理的祷告，他战胜了敌人。
但以理嘅祷告，佢战胜咗敌人。
他可以封住狮子的口。
佢可以封住狮子嘅口。
那么到底但以理的祷告跟这个他的结果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呢？
咁究竟但以理嘅祷告同佢嘅结果系咪有必然嘅关系呢？
那么但以理的祷告，他跟这个凶这个狮子的改变有什么关系呢？
咁但以理嘅祷告跟狮子嘅改变有咩关系咧？
那么但以理的祷告跟一群政客的改变有什么关系呢？
咁但以理嘅祷告同一群嘅政客嘅改变有咩关系咧？
但以理的祷告跟那些恶人受到惩罚有什么关系呢？
咁但以理嘅祷告同呢恶人得到惩罚又有咩关系咧？
我们从圣经里面找不到科学证据。
我哋喺圣经嘅里边揾唔到科学嘅证据。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其中的奥秘。
我们没办法了解其中的奥秘，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从科学这个分析的角度去出发。
就是说我们很难在科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些方法。
但以理的祷告会不会发出一种的特别的那个磁波，或者特别的一种能量？
但以理的祷告会不会发出一些特别的磁波，一些特别的能量，
然后就传到了这个狮子的这个身体里面，
然后就传到去狮子的身的里面，
会影响了狮子的这个整个生理结构，
会影响狮子的整个身体的结构，
甚至改变它的胃口，
甚至改变它的胃口，
改变它吃人的本性，
改变它食人的本性，
然后决定就那个时候就不去攻击但以理了，
就决定那个时候就不去攻击但以理了。
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圣经没有给我们提供上帝做工的细节和过程，
圣经没有给我们提供上帝做事的细节和过程，
他单单把事情的结果或者是原因告诉我们，
他单单将事情的结果和原因告诉我们，
然后他的结果就很简单，
他的结果就很简单，
就是但以理除了祷告以外什么都没做，
但以理除了祷告就什么都没做，
然后居然狮子改变他的胃口，
居然狮子改变他的胃口，
陪他睡了一觉，
陪他睡了一觉，
而反过来，这个让那些就是陷害但以理的人，
反过来让那些想陷害但以理的人，
成了狮子的一顿美餐，
成为狮子的一顿美餐。
那让我们来看看但以理自己怎么解释的。
咁我哋嚟睇下但以理自己系点样解释嘅。
他说：我的神差遣使者。
佢话我嘅神差遣使者，
封住狮子的口，
封住狮子嘅口，
叫狮子不伤我，
叫狮子不伤我。
这个有点像一个孩子，
这里好像一个小孩，
然后放学回家跟爸爸妈妈说，
放学回家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我今天路上我碰到一只凶狗啊，
爸爸妈妈，我在路上碰到一只很恶的狗，
碰到一只疯狗啊，
碰到一只疯狗，
他就要来攻击我，
他就要来攻击我，
来势很凶猛，
大声地叫，
然后我就大声一叫，
那我就大声一叫，
然后这个狗就没有伤害到我。
咁嗰只狗就冇伤害到我。
因为那个狗的主人突然警觉了。
因为呢只狗嘅主人突然警觉啦。
听到我的声音。
听到我嘅声音。
就立即抓住了牵狗的绳子。
就立即拉住牵狗嘅绳子。
让这些疯狗就没有去攻击孩子。
让呢个疯狗冇法子攻击孩子。
所以但以理的祷告。
所以但以理嘅祷告。
就好像这个孩子的呼求。
就好似呢个孩子嘅呼求。
他面对一群疯狗。
佢面对一群疯狗。
面对一个这个残暴的狮子。
面对这个残暴的狮子。
他没有做什么。
他没有做什么。
只是向神呼求。
只是向神呼求。
但以理祷告的特点，
但以理祷告的特点
就是他独自一个人，
就是他独自一个人
用祷告面对危机，
用祷告面对危机，
并且得胜，
并且得胜。
那么神既然可以帮助但以理，
神既然帮助但以理，
也可以帮助你和我
啊，亦都可以帮助你。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大胆的向神呼求，
所以我们需要大胆的向神呼求。
但 这完全不是这个，但是这不是说
啊，但是不是这样，不是说
啊，我们所有遇到的一切事情，
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情，
我们都必须一个人去扛
啊，我们都必须一个人去承担。
不是说所有事情都需要我们一个人去独立面对
啊，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需要我们一个人去面对。
其实我们需要大家在一起。
其实我们需要大家在一起，
所以我希望能够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所以我希望跟大家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不一样的同心祷告，一起祷告，
就是不一样的同心祷告，一起的祷告。
他最后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啊？他最后带来的是什么结果？
让我们来看看彼得的经历。
我们一起来看看彼得的经历。
请大家一起读经文，
请大家一起来读经文。
使徒行传十二章四到五节
啊，《使徒行传》十二章四到五节，
预备起。
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节后把他提出来，当作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
好，你们知道耶稣升天和圣灵，这个耶稣升天以后
啊，你们知道耶稣升天之后，
在耶稣的门徒彼得和教会众长老的带领下
啊，在耶稣的门徒彼得和众长老的带领之下，
然后不断拓展这个福音工作
啊，他不断的拓展福音工作，
实行神迹，
施行神迹，
然后影响越来越大，
影响越来越大。
当时的希律王，
当时的希律王
是当时管理犹太巴勒斯坦地区的政府首脑
啊，他是当时管理巴勒斯坦犹太的总首脑。
他要讨好犹太人
啊，他想讨好犹太人，
所以去故意的去攻击基督徒
啊，所以他故意的去攻击基督徒，
然后把耶稣的门徒雅各给杀死了
啊，把耶稣的门徒雅各杀死了。
后来又抓住彼得。
后来又捉咗彼得，
然后第二天要来处决他。
啊，第二天嚟到去处决他。
所以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
所以彼得被监禁起嚟。
然后有强兵看守。
有强兵看守。
他的手脚被捆锁。
佢嘅手脚都被绑住。
外面还有两层的这个两道的监狱的门。
啊，外边仲有两道嘅监门。
然后熟悉圣经的知道，到最后彼得在这种的强兵看守下。
啊，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啊，彼得在这些强兵看管之下，
然后天使又一次在这里出现，然后来救了彼得。
啊，天使啊在这里出现，来到救了彼得。
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生动的这个图画在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生动的图画在里面。
彼得已经睡着了，
彼得已经睡着了，
然后天使拍他的肩膀，
天使来到拍他的肩膀，
叫他起来，
叫他起身，
要束上腰带，
要束上腰带，
要穿上鞋，
要穿上鞋，
要披上外衣，
要披上外衣。
我们看到当时完全是彼得睡着的一种状态的描述。
我们看到彼得当时好似根本就睡着瞓咗嘅。
然后天使是把他从睡着的一个状态当中给叫醒过来。
天使喺佢瞓觉嘅状态当中叫佢起嚟。
当他站起来的时候。
当他起了身之后，
铁链就自动的脱落。
铁链就自动松了下来。
然后监门也自动的打开。
监门也都自动打开。
然后十二章的十一节，彼得自己最后这样说。
十二章的十一节，彼得他自己最后这样讲。
彼得醒悟过来。
彼得醒悟过来。
人都走出了监狱，他才醒过来。
人都已经出了监狱了，他才醒过来。
说我现在真知道。
我现在真知道，
是我的主差遣他的使者，
是我的主差遣他的使者，
救我脱离希律的手，
救我脱离希律的手。
然后他想了想以后，就马上要去这个叫马可的家里面。
他想了一下，就想到去马可那个家那里。
也是跟随耶稣的。
啊，这个都是跟随耶稣。
啊，经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记载。
啊，经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记载。
他说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啊，他说啊，在那喺嗰度有好多人喺度祷告。
很明显看到弟兄姐妹在整个通宵都没有睡觉。
啊，很明显跟睇到弟兄姊妹啊，通宵啊冇瞓觉喺度。
他们聚集在那边为彼得祷告。
佢哋聚集喺嗰度为彼得嚟到。
是当彼得出现在门口的时候。
啊，所以喺彼得喺出现门口嘅时候，
大家喜出望外。
佢哋都喜出望外。
圣经有很喜剧性的描述。
啊，圣经里边有好啊细致嘅描述。
然后我们看到最大快人心的是什么呢？
啊，我哋睇到最大快人心嘅系咩咧？
啊，当然是彼得得救了。
当然系彼得得救啦。
其实还有恶人。人遭惩罚
啊，其实啊，仲有恶人遭惩罚，
就是希律王他在上朝的时候，
啊，就系希律王喺上朝嘅时候，
然后被天使惩罚，
啊，被天使嚟惩罚，
被虫咬死，当场就咬死，
被虫咬死，当场咬死嘅。
但我们来看看彼得他的祷告的个特点
啊，我哋嚟睇下彼得祷告嘅特点，
他跟但以利有相同的地方
啊，佢同但以利有啲相同嘅地方，
都是一个人被。就要去面对一个非常恶劣的这个结果
啊，都是一个人去面对一些很恶劣的啊环境。
但是彼得跟但以利不一样的地方
啊，但是彼得同但以利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监狱的以外有一群关心但关心彼得的人，
就是在监狱以外有一群关心彼得的人。
啊，圣经里面说是教会在为他祷告。
啊，圣经里面讲是教会为彼得来祷告。
当时圣经里面提到两次的祷告。
啊，圣经里面两次提到啊的祷告。
一次是彼得被抓以后。
一次是彼得被捉了之后。
圣经说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啊，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另一次是彼得这个获到释放以后，
啊，另外一次就是啊彼得啊释放咗出嚟之后，
前面提到了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啊，前面提到啊在那里有好多人恳切嘅祈祷。
那么教会遇到迫害，
啊，教会遇到迫害，
牧者遇到监禁，
牧者遇到困境，
那么弟兄姐妹没有停止祷告，
啊，弟兄姊妹冇停止祷告，
我们看到他们连这甚至是整个通宵都在祷告。
啊，我哋睇到佢哋甚至整个通宵啊嚟到祷告。
而且我们看到了当时在天使在救彼得的这个过程当中。
啊，我哋啊睇到啊天使救彼得嘅过程嘅当中。
也正是弟兄姐妹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亦正是弟兄姊妹喺嗰度祷告嘅时候。
就是你一边在这边祷告，一边那边神已经在工作。
啊，就系话你一边喺呢度祷告啊，嗰度神就喺度工作。
所以彼得他能够有这样坦然的心在那边睡觉
啊，所以彼得有坦然的心啊，喺嗰度瞓觉。
讲到这里，我们其实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啊，讲到呢度，我哋好容易就想到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要被抓之前。
佢喺被捉之前，
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大家记得啊。
喺克西马尼园祷告，大家都记得啊。
当时主耶稣邀请门徒去跟他一起祷告，对不对？
当时耶稣邀请门徒同佢一起去祷告。
门徒怎么样啊？
门徒
都在那睡觉。
门徒都喺嗰度瞓觉。
那么这次彼得自己要临到死头了，那马上要面临这个死刑了。
啊，今次啊彼得啊已经系死到临头了，马上要面对死刑了。
那么他牧养的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在睡觉呢？
咁嗰啲弟兄姊妹系咪喺度瞓觉咧？
哎，信徒没有睡觉啊！
啊，咁信徒冇睡觉喎、
啊。他们是主动的通宵的在祷告啊！
佢哋主动嘅喺度通宵祷告
啊！然后他们可以在那边为自己的牧者祷告啊！
啊，佢哋可以喺嗰度为自己嘅牧者嚟到祷告。
你是不是发现这里门徒们比以前彼得的表现有很大的进步啊？
啊，你哋系咪喺呢度睇到门徒们啊，比以前彼得嘅时候有好大嘅进步？
那么为什么这些门徒会有这么大的进步呢？
为咩门徒有咁大嘅进步呢？
很可能是彼得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啊，
好可能系彼得啊吸取历史嘅教训。
牧者受难受苦难的时候，
啊，牧者受难受苦难嘅时候，
弟兄姐妹千万不能像我们过去这样睡觉啊！
啊，弟兄姊妹千万唔好好似我哋以前咁瞓着觉。
所以弟兄姐妹已经学会了。
啊，所以弟兄姊妹都学会了。
所以彼得在监狱里的时候，
所以彼得喺监狱嘅时候，
弟兄姐妹在那边迫切的祷告。
弟兄姊妹就喺嗰度迫切嘅祷告。
学会了用祷告分担牧者的重担。
学会咗啊，用祷告嚟到分担牧者嘅忧难。
一起面对教会的危机。
一齐面对教会嘅危机。
我好渴望我的身边。
啊，我好渴望我身边
有一群这样与我同行祷告的弟兄姐妹。
有一群啊，与我同行。 为我祷告的弟兄姊妹，
一群跟我同工的这个一起祷告的同工们
啊，一群啊与我同工的一起祷告的
同工们，我也特别感谢弟兄姐妹当中
啊，我亦特别啊感谢弟兄姊妹当中，
你们用不同的形式来为牧者祷告，
你们有不同的形式来到为牧者祷告。
好，那我们再讲到彼得的祷告跟他最后的获得释放的那个结果
啊，我们讲到彼得的祷告同埋佢释放的结果，
那我们要再一次问这个问题，
我们又再一次问这个的问题，
就是说彼得弟兄姐妹的祷告，一起祷告到底能否带来这个最终监狱门打开
啊，就是说啊弟兄姊妹的祷告啊能否啊将这个监狱的门打开，
彼得的祷告跟他的释放，就是弟兄姐妹的祷告跟彼得的释放有必然关系吗？
啊，弟兄姊妹的祷告啊，跟彼得的释放有必然的关系吗？
真的祷告可以带来神迹吗？
啊，真系祷告可以带来神迹吗？
那么从圣经描述彼得的角度来看，
喺圣经嘅描述彼得嚟睇，
彼得似乎他的释放跟祷告没有关系
啊。彼得的释放啊，似乎同祷告冇关系。
因为所有的解救的行动都是这个天使在做的。
所有的，因为所有的解救的关系都是喺呢个天使喺度做嘢。
是神自己的介入和工作。
系神自己嘅介入同埋工作。
既然祷告没有用，
啊，既然祷告冇用，
既然不是这个因为祷告而救了彼得，
啊。既然不是因为祷告救了彼得，
那么圣经为什么有两次的提到祷告呢？
啊，那圣经为什么两次提到祷告呢？
那我们看到这个一般来说，圣经不会把没有意义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的。
一般来讲，圣经不会将一些没意义的话放在圣经里面。
意思要圣经故意的要我们把祷告跟这个神迹连在一起。
意思是说圣经里面故意要将祷告和神迹连在一起。
否则他两次提醒祷告就没有意义了。
否则他两次提到祷告就没意思了。
那么我们就要问，是不是教会的祷告带来神迹呢？
那我们会问是不是教会的祷告带来神迹呢？
那我们从使徒行传跟彼得有关的记载。
我们从使徒行传和有关彼得的记载，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祷告跟神迹有一个紧密的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祷告和神迹是有很紧密的关系。
比如说使徒行传第一章，
比如使徒行传第一章，
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在那个耶路撒冷祷告。
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同心的在祷告。
然后圣灵的这个降临的神迹就临到了教会。
然后圣灵降临的神迹就临到教会。
所以这个祷告跟神迹就连起来了。
所以祷告和神迹就连起来了。
那么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
使徒行传的第三章
又是彼得约翰要去圣殿祷告的时候，
又讲到彼得和约翰去圣殿祷告的时候，
他们看见一个摊子就医治了这个摊子，
他们看到一个摊子就医治这个摊子，
然后这个摊子就跳起来站着跳起来赞美神，
然后这个摊子就站起来跳着赞美神。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把祷告跟医治的神迹又联系起来了，
我们这里看到祷告和医治的神迹又连在一起了。
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
我们又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大家很熟悉这个彼得跟哥尼流的这个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彼得和哥尼流的这个故事，
也是彼得在祷告的时候看见了异象，
都是彼得在祷告的时候看到的异象，
让他能够放下犹太人的成见去接待外邦人，
让他放下犹太人的成见去接待外邦人，
同时也在哥尼流祷告的时候，
同时也在哥尼流祷告的时候，
天使提醒哥尼流去要去找彼得，要去听福音，
天使提醒哥尼流要去找彼得，要去听福音，
结果就是彼得到了哥尼流家，让他们一家人都信主受洗，
结果彼得就去到哥尼流的家，结果最后一家都信主了。
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传福音的那个神迹，
我们看到彼得他传福音的神迹
又与祷告连在了一起，
又同祷告连在一起。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第十二章两次提到祷告，
我们刚才所看的十二章两次提到祷告。
所以这个作者路加，他是同一个作者，路加他一定是要我们学这个功课，
我们看到路加这个作者的路加要我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
就是把神迹跟祷告连在一起，
就是将祷告和神迹连在一起，
祷告是可以带来神迹的，
祷告是可以带来神迹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每次祷告就一定会出现神迹、
啊、不过我们不是说每次祷告、啊、就会出现神迹，
但是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
啊、但是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
教会如果不祷告的话，
教会如果不祷告的话，
就不可能出现神迹，
就不可能出现神迹。
所以彼得的经历就是给我们这样很好的提醒、
啊、所以彼得的经历就给我们这样的好好的提醒。
当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
当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
大家可以一起来面对教会的危机，
大家可以一起来面对教会的危机，
而且经历神奇妙的带领，
而且经历神奇妙的带领。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但以理跟彼得的祷告的两种、这个祷告的经历、
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但以理和彼得的祷告、啊、两个不同的经历。
其实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帮助我们理解祷告的祷告和他这个结果之间的关系、
啊、这里可以帮助我们、啊、理解一下祷告和他结果之间的关系、
啊、祷告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啊、祷告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都面临了政治的迫害、
啊、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都面临政治的迫害，
但是祷告使得他们确信、
啊、但是祷告令到他们确信，
在任何恶劣的环境当中，
在任何恶劣的环境当中，
上帝仍然在掌权，
上帝依然在掌权，
他们都是被限制了自由、
啊、他们都被限制了自由、
啊但以理是不准祷告、
啊、但以理是不准他祷告、啊、
彼得是不准他去传道、
啊、彼得是不准他传福音。
你们看到在外在的环境限制自由的时候、
啊、你看到在外在的环境限制自由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保持内心的自由、
啊、我们可以通过祷告保持内心的自由，
保持灵里的自由，
保持灵里面的自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但以理那么坦然、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啊、但以理这么坦然的、
啊、为什么彼得还能睡得着觉、
啊、为什么、啊、彼得还可以睡得着
觉。那我们来再比较一下，他们其实都面临了死刑的威胁、
啊、我们再比较一下，其实他们两个都面临死刑的、啊、危险、
啊、一个是要被丢狮子坑里，
一个是要被扔到狮子坑、
啊、另一个拐杖接力马上就要处死、
啊、另外一个、啊、马上就要处死了。
但是祷告使他们、学到一个功课，
但是祷告令到他们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把最坏的结果可以交给上帝，
就是将最坏的结果可以交给上帝，
自己不用为明天忧虑，
自己不需要为明天忧虑。
我们看到他们也都两个人都坚持祷告，
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都坚持祷告，
而且相信祷告，
而且相信祷告，
祷告使他们打开了心灵的眼睛，
祷告令他们打开心灵的眼睛，
让他们看到上帝其实在行动，
让他们看到上帝其实在行动。
我们也同时都看到恶人，害他们的恶人遭到了这个惩罚，
我们同时看到恶人，想害他们的恶人遭到惩罚。
好，这个一个被这个狮、一方面被狮子咬死、
啊、一帮人被狮子咬死，
另一个皇帝是被虫子咬死，
另外那个皇帝又被虫咬死。
其实是告诉我们，你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伟大的国家机器、
这里给我们看到、其实这些这么伟大的国家机器，
其实上帝用一个小小的动物、就可以惩罚你、
其实上帝只需要用一个小小的动物就可以惩罚他，
惩罚希律是一个小虫子、
惩罚希律是一个小虫子。
恐怕今天惩罚今天这些恶政府的话，恐怕可能一个细菌都可以把他们给杀死、
如果惩罚现在的、这些恶的政府、可能一些细菌就可以惩罚他们。
好，我们看到最后的一个比较、
我们看到最后的一个的比较，
就是我们看到两个人都以喜剧收场、
我们看到两个人都是喜剧的收场、
但以理继续升高、
但以理继续升官，
彼得继续传道、
彼得继续传道。
所以祷告可以使得他们看见本来看不到的结果、
所以祷告、令到他们看到、他们本来看不到的结果，
让没有对未来没有把握的事情他心中有了盼望、
对未来没把握的事情、他心里面有盼望。
当然我们祷告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去寻求神迹、
当然我们、祷告主要的目的不是去寻求神迹，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去经历神，与神同在同行。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经历神、与神同行。
我们要凭信心相信神的带领，
我们要凭信心相信神的带领，
既高高兴兴地接受神听祷告的那个开心的结果、
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神、 接受这个开心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安然坦然地接受神其他的安排，
我们也可以坦然地去接受神其他的安排，
不管我们祷告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不管我们祷告之后有什么结果，
我们主要通过祷告要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主要通过祷告看到神的荣耀。
我最后请大家读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
我们请大家来一起读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预备起。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你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善恶善良和一切善善。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善良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所以保罗在这里通过他自己的祷告，
所以保罗在这里通过他自己的祷告，
是要告诉祷告的最终的目的，
是告诉他听祷告最终的目的，
不是停留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地上的一些需要，
不是停留在现实当中地上的需要，
而是要仰望主的再来，
而是仰望主的再来，
仰望主的掌管，
仰望主的掌管，
仰望主的荣耀，
仰望主的荣耀。
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
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
我们在神身上得荣耀，
我们在神身上得荣耀。
这是这段经文当中的非常特殊的地方，
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当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么多，
今天讲了这么多，
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呢？
那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
从但以理我们看到单独独自的祷告，
我们从但以理看到单独的独自的祷告，
我们单独面对困境，
我们单独面对困境，
我们要单独的通过祷告去战胜困难，
我们要单独的面对困难。
但是如果没有平时单独跟神祷告，
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跟神单独的祷告，
我们到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抓狂，
我们到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着忙，
我们就不可能像但以理这样的淡定，
我们就不可以好像但以理那么淡定，
也无法经历神的这个奇妙的看顾，
也都无法经历神的奇妙的看顾。
我今天特别希望大家关注彼得和教会当时的这个集体的祷告，
今天希望大家好去关注彼得和教会集体的祷告，
这是教会一起面对危机的非常好的见证，
这个是教会一起面对危机的非常好的见证。
首先我们要一起祷告的话，我们要愿意分享自己的事情，
首先我们要一起祷告就要愿意分享自己的事情。
我们弟兄姐妹很怕自己的私事被人家知道，
弟兄姐妹有时候很怕自己的私事被人知道，
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别人，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将我们的困难告诉人家，
暴露自己的弱点不是一个丢人的事情，
暴露自己的弱点不是一个丢人的事情，
所以分享出来让大家为你祷告，
所以分享出来让大家为你祷告，
这是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不是来显示你的弱点，
是来经历神的奇妙作为，不是显示你的弱点。
但同时我们不愿意分享的同时，
同时我们不愿意分享的同时，
我们也可能我们不会去关心别人的事情，
我们也可能不会去关心别人的事情，
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我们要同心祷告，
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同心祷告，
我们要不要对别人的事情漠不关心，
我们不要对别人的事情漠不关心，
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搞定自己的事情，
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搞定自己的事，
我们需要别人，
我们需要别人，
别人需要我们，
别人需要我们，
作为教会我们需要在一起，
作为教会我们需要在一起，
我们需要共度难关，
我们需要共度难关。
如果我们不能够一起祷告共度难关，
如果我们不能够一起祷告共度难关，
如果我们没有祷告伙伴一起去分担忧患，
如果我们没有祷告伙伴一起去分担忧患，
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最重要的一点，
今天我要讲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从表面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在看到这个但以理或者是彼得他们多么的敬虔，多么的这个属灵啊。
啊，喺表面上啊，我哋睇到但以理同彼得啊，佢哋啊几咁属灵，几咁虔诚。
我们确实要学习他们的虔诚的表现。
啊，我哋确实系要学习佢哋虔诚嘅表现。
但是这些描述背后的最根本的原因。
啊，但系呢啲描述最后根本的原因
是要提醒神的儿女，
是提醒神的儿女，
谁是真正的敌人？
谁是真正的敌人？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身边的难处就是我们的敌人，
不要以为我们身边的难处就是我们的敌人，
不要以为那些迫害我们的恶势力就是我们的敌人，
不要以为那些迫害我们的恶势力就是我们的敌人，
不要以为那些无法无天的政治领袖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
不要以为那些无法无天的政治人物就是我们的敌人。
其实我们是在参与光明跟黑暗之间的战斗，
其实我们是参与光明明同黑暗嘅战斗，
是正义与邪恶的战斗；
系正义同邪恶嘅战斗；
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战斗；
系上帝同魔鬼嘅战斗。
所以，我们不是这些敌人的对手啊！
所以我哋唔系呢敌人嘅对手。
我们只有通过祷告，
我哋只有通过祷告，
才能培养我们的属灵的敏感度。
先至可以培养我哋属灵嘅敏感度，
才能够让我们看清事情的真相，
先至可以令我哋睇到事情嘅真相，
经历属灵的得胜。
经历属灵的得胜，
讲这些弟兄姐妹可能会感觉有点抽象。
讲这些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抽象。
我要举一些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例子。
我们要举一些发生我们身边的一些例子，
让大家能够培养一种属灵的敏感度。
让大家可以培养一些属灵的敏感度。
大家可以学习什么时候我们该祷告了。
大家可以学习咩时候我哋应该祷告啦？
什么时候该参加祷告会啦？
什么时候可以应该参加祷告会啦？
什么时候应该找祷告伙伴啦？
什么时候应该找祷告的伙伴？
比如说，当你发现平时很热心祷告的弟兄姐妹，
譬如你发现平时好热心祷告的弟兄姐妹，
突然身体软弱了。
突然间身体软弱，
突然没有办法开口祷告了。
突然间冇办法开口祷告了。
甚至可能有些人是信心冷淡了。
甚至有些人系信心冷淡。
生活受到搅扰了。
生活受到搅扰了。
这是提醒我们祷告的一个很好的时候。
呢啲都系提醒我哋祷告嘅很好嘅提示。
另一个方面，平时好好的家庭。
另外有啲好好嘅家庭。
好好的夫妻关系。
好好嘅夫妻关系。
突然出现危机。
突然出现危机，
生活一团乱麻，
生活一团乱，
我们可能会很条件反射的去应付所有的事情。
我哋有时会条件反射的去应付环境。
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
身边的弟兄姐妹应该提醒他们好好祷告。
身边的弟兄姐妹应该提醒他们应该好好祷告。
甚至陪着他们约他们每个礼拜祷告。
甚至是陪他们约他们每个礼拜来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在发现我们到礼拜天来敬拜。
我们有时发现礼拜天来崇拜。
也高高兴兴答应教会的服事。
高高兴兴答应去教会服事。
你发现你突然家里面出现很多事情。
你发现突然你家里面出现很多的事情。
可能小孩不合作。
可能是小孩子不合作，
或者身体不舒服，
或者身体不舒服，
或者车子出毛病，
或者车出毛病。
我听一个姐妹说，突然有一个东西，平时烫头发的，突然有一个东西掉在脸上，把脸上这个烫一个洞。
我听见有个姊妹讲她屋企烫头发的那个东西突然间跌到落个面嗰度，勒亲个面。
不是说你参与侍奉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类的事情。
唔系话你哋参与侍奉嘅时候，每个人都会遇到咁嘅事情。
但是我们要提高警惕啊！
但系我哋要提高警惕。
要知道魔鬼不希望我们去侍奉的。
要知道魔鬼唔希望我哋去侍奉。
我们发现还有一些情况。
我哋发现仲有啲其他嘅情况。
有一些是可以说是自己很想信耶稣。
有些是自己很相信耶稣，
甚至已经决定受洗的，
甚至是已经决定受洗，
或者决定要参加查经班的，
或者是决定参加查经班，
突然找到工作，
突然间找到工作，
哇，本来是个好事情吗？
本来是好事情，
但是正好是你查经班的时间，
但是正好是你查经的 时间，
正好是你礼拜的时间，
正好是星期日的时间。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认真祷告？要不要去接受这份工作呢？
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认真去祷告？是不是应该接受这份工作呢？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外面突然有很多的邀请啊。
有时你会发现突然间身边很多的邀请，
教会答应了教会好好的参与侍奉的。
教会的时候答应了在教会好好侍奉的，
突然有人这个邀请跳舞去了，
突然间有人邀请你去跳舞了，
突然要去排练唱歌了，
突然间邀请你去排练唱歌，
突然要有这个练瑜伽了，
突然间又约了去练瑜伽了，
突然请你去帮忙了，
突然间又请你去帮忙。
我们看到而且这个时间正正好又是崇拜的时间，
我们看到这些时间正正就是星期天崇拜。
所以弟兄姐妹，任何一个要占用我们属灵时间的这样的活动，
所以弟兄姐妹，任何这些占我们属灵时间的这些活动，
要占用我们属灵时间的这些活动，
要占用我们属灵时间的这些活动，
我们都要警觉的，
我们都要警觉。
我不是说外面跳舞帮忙不是说每个人不可以去，
我不是说跳舞帮忙每个人都不可以去。
我们要想一想，这是不是神要我们去的，
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神要我们去的。
我们不要马上的答应，
我们不要马上的答应，
我们要冷静的想一想，
我们要冷静的想一想，
我们要认真的思考，
我们要认真的思考。
神要我去，我就甘心的去服侍，
神要我去，我就甘心的去服侍。
我还发现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现象，
我还发现教会我们的当中有一个现象。
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在夏令会都举过手，全时间的奉献自己的，
我们去夏令会的等姊妹当中，有些举过手全时间侍奉的。
在我手头上大概有蓝颜色的奉献单子起码有十几张，
在我手头上的蓝颜色的奉献单子起码有十几张。
这意思是说他们在夏令会决志要全身心服侍神的，
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夏令会决志，要全时间去服侍神。
意思是说有一天他有可能是去读神学完全奉献的，
意思是说，他们可能会去全时间读神学完全的奉献的。
你回忆一下你曾经做过这样的决定没有，
你回忆一下你曾经做过这样的决定没有。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你做完决定以后发生过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做完决定之后，发生的事是什么呢？
生活发生很多的变化，
生活发生很多的变化，
冒出很多的问题，
冒出很多的问题，
然后很多的拦阻，
很多的拦阻，
身心的疲惫，
身心疲惫，
到最后自己恐怕自己忘记曾经签过这个奉献的这个单子，
到最后自己都忘记了，签过这个奉献的单子，
忘记了初心，
忘记了初初，
忘记了神的呼召了，
忘记了神的呼召，
忘记了在神面前的奉献了，
忘记了在神面前的奉献。
我们要不要祷告
我们要不要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呢？
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呢？
真的，我们需要祷告，
真的我们需要祷告。
你自己也需要认真的再祷告，
你自己也都要认真的去祷告，
再一次的求神复兴你的灵性，
再次的求神复兴你的灵性。
这些现象都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发生的，
这些现象，都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的。
有的是曾经发生的，
有些是曾经发生的，
有的是正在发生的，
有些是正在发生的。
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起来祷告呢？
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起来去祷告呢？
我们教会崇拜前有十五分钟祷告，
我们教会崇拜前有十五分钟祷告，
十点半祷告，
十点半祷告，
小组的时候都有祷告，
小组的时候都有祷告。
礼拜四五点半，下午五点半我们有祷告会，
礼拜四下午五点半我们有祷告会。
如果神把一些负担放在你心里，
如果神将啲负担放喺你嘅心里，
能不能找一些机会来一起祷告呢？
可唔可以揾一啲机会嚟到一齐祷告呢？
好，今天不好意思，我的讲道有点长。
今日唔好意思，我哋嘅讲道有啲长。
但是总的话只有一句话。
但系总嘅话只有一句话。
就是不一样的祷告。
就系不一样嘅祷告。
带来不一样的生命。
带嚟不一样嘅生命。
我希望通过但以理和彼得。
我希望通过但以理同彼得。
他们的经历来眺望我们爱神的心。
他们的经历来到眺望我们爱神的心，
让我们 有愿意祷告的心，
让我们有愿意祷告的心，
甚至愿意把祷告放在优先的位置，
甚至是愿意将祷告放在优先的位置，
不一样的个人祷告，
不一样的个人祷告，
结果真的是能够让危机来转机的，
结果是会将危机变为转机的，
不一样的大家同心的祷告，
不一样的集体的祷告，
真的能够帮助教会牧者解脱困境，
真的可以帮助教会牧者解决困境，
共度难关的，
共度难关。
如果我们凭着信心祷告，
如果我们凭着信心祷告，
大家真的能够去经历这个不一样的结果，
大家真的可以经历这个不一样的结果，
一起看到神的荣耀，
一起看到神的荣耀。
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
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
有更多弟兄姐妹来委身祷告，
有更多弟兄姊妹来委身祷告，
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再一样，
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再一样，
也让教会的生活，教会的见证不再一样，
也都让教会的生活见证不一样。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谢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但是我们往往就放弃了这个最有力的武器，
但是我们往往就放弃这个最有力的武器，
因为我们想要看到眼睛看见的结果，
因为我们想看到眼睛看到的结果。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愿意祷告的心，
让我们有愿意祷告的心，
常常祷告，
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不可灰心。
求主加力量，
求主加力量，
也求主垂听我们出于你旨意的祷告，
也求主垂听我们出于你旨意的祷告，
让我们经历你的奇妙，
让我们经历你的奇妙。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
给我们这么重要的信息来提醒我们，
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信，这么重要的信息来提醒我们。
我们知道读经、